月硕士。念完之后应停了吗？还不停，他说我还要念这个音乐教育的博士。就正当他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呢，神的灵就感动他，他说我要你走上这个侍奉的道路。他当然就很觉得不容易接受，开始的时候，但是慢慢觉得这是应该他走的路。不是说音乐教育不对，但是他那种的动机跟神要他做的好像有个很大的距离。他后来就放下他自己的理想，到神学院里面念书。念完之后呢，就在南卡这个地方 Columbia 开始一个华人的教会，可能有人也认识他的。做了好几年，就神呼召他到我们 Tacoma 那边去，就担任这个主任牧师，做了大概九年左右吧。突然发觉他讲话呢有问题，做牧师不讲话就肯定受影响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够讲道，不能够教导，不能够辅导，那么可能有问题了。开始不觉得什么大问题，可能是睡不好啊，我最近那个工作太忙了。他没留意这个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的开始。慢慢发觉除了这个讲话有问题呢，走路也有问题，身体那个肌肉慢慢不受他控制。他说我不能够继续做牧师，不能够站讲台了，他都辞职。神也给他很有一种的天分，就是手做木工那个天分。他说我不能够讲道，我要做什么呢？他做小提琴，非常好的小提琴。他两个女儿就是这个中提琴跟这个小提琴的高手，他为他女儿做了个中提琴去参加演奏的。我们说这个人所走那条路有没有走错呢？神不是明明呼召他要做牧师吗？做不到这么多年，突然间患了这个病，到处找医生去解释这个病是什么。医生说这个是一种的 nervous system 的退化，没药医。两个礼拜前过世了。在这个安息礼拜里面，我负责讲道。讲道之前呢，好多弟兄姐妹为他讲一些的话，差不多每个人最后都讲这句话，就是我这几天所讲那个道的主题。那美好的仗他打好了，他当跑的路他跑进了，他所相信那个真道他都持守了，到最后都没有放弃。一个行在神要我们行的路上的人呢，他人生的长短不是最重要，做什么行业也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为何做这件事。这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。我们有这个确信吗？能够肯定说我现在所走的路就是神要我走那条路，我会坚持到底的。保罗说不单是我打过那美好的仗，我也跑尽我应该跑这条路。这条路是条短路还是长路，没人知道。我们中间教会年纪最大的是谁呀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袁伯伯不是最大的吗？还有人比他大吗？有没有？小慧姐不一定是最大吧。长短没有人知道，最重要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你走那一条路。一方面我们要清楚，就是走这条人生道路我们要认定那个方向。保罗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那个意象，他很清楚他要走什么路，要他选择的话他不会选那条路的，对不对？他选那条路去大马士那条路，他自己定的。 他以为是讨神喜悦那条路，他是热心的，超过所有人，他逼迫基督徒。他说这不是神的选民，我们才是神的选民，把他们除掉。他选择这条路，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呢，他是个敬虔的犹太人，但是神有另外一条路要他走的。当他抓到那个方向之后呢，他说我一直没有违背从天上来那个意象。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的方向吗？知道。但是神没有把那个过程详细跟他们讲明，只给他们一清楚的教导，就说你们要离开埃及进到迦南的美地，迦南的美地就是那个方向，路程多远多长多弯曲崎岖你们不知道，但是你们认定前面的路是要什么，到是地的目的是什么。当然这个旷野蛮长的路程当中，他们可能有很多选择，对不对？经过很多地方，他们也很可以说，神啊，这个地方很好啊，就停在这里好了，不需要到迦南那么远。路上很多吸引人的地图，但是他们很多时候都知道自己不过是过路人，他们不过是过路的，所以他到的每个地方都问问可以借一个地路给我们走过去吗？我们留意，基督徒也是过路人，我们是暂时经过这个地方，这不是我们人生最终那个目的地。我们这个事业，我们的职业也是一种的过路的，透过那条路呢，是见证我们的身份的。所以当时犹太人很清楚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他回到迦南神所应许的地方。所以摩西很清楚，他知道以色列要到什么地方去，无论如何不能够中途而废的。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有不断不同的吸引的人的条件，甚至他们的宗教有的时候也会影响他们的。经过那地方之后，他有自己的宗教、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哲学。犹太人很容易说：“哎，这个好啊，我们也借用他们，我就采纳、吸收他们的宗教。”常常有这种的引诱的。但是摩西很清楚教导他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地方，不能够受这地方的宗教所影响。邱牧师人生看起来不是太长，他真正牧会的时间也不算是太长，但是跟我当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，我常常有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种的满足感，一种的安稳，那种感觉觉得我没有虚度我的一生。他也没有埋怨他的病痛，他觉得神带领他这条路没有错的。因为我有机会呢，在他不方便出外理发的时候，我就偶尔到他家里帮他理头发，从来没有埋怨，从来没有说神啊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身上，没有说神啊为什么带领我做这个牧会的工作，我本来是要作为音乐家的，他从来没讲。每次跟他谈话都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心里面知道他当跑的路他跑尽了，没有遗憾，没有遗憾。保罗向哥林多教会也说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人。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知道我们要走的路是什么路吗？一条天路。神让我们走这条天路，最终的目的叫见神的面，与他永远的同在。现在就见证神的永美， 就在这个地方给人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很多基督徒受洗之后就好像就失踪了，这里没有这类基督徒吧？有没有？没有哦，感谢主了，人们没有，我到很多地方都看到了。很多说我要受洗，我要受洗，我们觉得他很有爱，很有热心啦、啊，很感谢主啦。原来很多慕道友他们以为受洗就是人生道路一种的终点了，以后不再努力了。正如这个小孩子出生之后，他说我够了，感谢主，庆祝啦，父母为他庆祝，不成长，好还是不好？刚刚出生六磅，感谢主，一年后还是六磅，感谢主吗？有什么父母说为他庆祝啦，一岁了还是六磅，两岁了还是六磅，糟糕了，这个生命停止了，这条路还没走，开始了没有完成他走那条路。神拯救我们的目的，称义我们的目的，乃是我们经历成圣那条道路。成圣就是与世人分别，越来越有神那种的形象，彰显他的荣美。所以有生命的开始的目的就是他成长，最终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我看基督徒表面来看跟世人好像没有分别，他们吃我们也吃，他们穿我们也穿，他们买东西我们也买东西，他们找工作做我们也找工作做，但是为何做就是分别就很大。我甚至常常鼓励年轻的人好好把书读好，那么我父母也这样讲啊，要把书读好啊，为什么你还要提醒我呢？我说不一样，读书为神而读，如果神给你好的脑筋，把书念得最好，有机会被操练，尽量争取那些机会，操练你的心理，操你的与人相处那种的技巧等等，不需要做个赚钱的人，做个神能够用得着的仆人。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。做医生吗？做个讨神喜悦的医生。做个老师吗？成为同学们学生们祝福那种的老师。做个司机，开那个 taxi 载人，做个彰显耶稣基督荣美那种的 taxi driver。 这是我们人生目的，那个动机就是与别人有分别，那个方向是与别人有分别。主耶稣有一次差派门徒到各处去收他的庄稼，很奇怪，他要他们尽量的从简啊，不带钱也不靴带多一双鞋来穿，所带的是什么呢？平安的祝福。因为这条福音的路，以弗所书甚至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上，那就够了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要使别人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不要被太多的东西拖累了我们，缠累了我们，使他们这条路走得不畅快。把福音的鞋子穿上，其他都是次要的，其他都是为了成就我们自己的使在神面前所领受那种的使命。今天我们都是忙忙碌碌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忙，甚至传道人都是很忙，忙得不得了。为何原因而忙呢？我们需要安静来检讨，我所做的一切跟我人生的道路有什么关系呢？为自己呢，还是为神？如果为自己，我们跟世人就没分别， 除了礼拜天早上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的用法跟他们不一样，其他都是一样。保罗说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，这条路我会跑尽，这条路不容易走，但是我会跑尽。第一点就是认定你的方向。第二方面呢，紧随主的引导。记得保罗得到这个意象的时候，神只吩咐他到什么地方去见什么人，那个人会将他讲，会对他讲什么话。神没有给一个很清楚的地图给他，没一个详细的计划也没有，他只需要一步一步的跟着圣灵的引导，做他当做的事，走他当走的路。所以一段经文我们非常出名的，大家都常常提到，就是马其顿的呼声，记得吗？有一次保罗在那边的时候，晚上看到这个异象，圣灵说你不能够到那边去，我要你到马其顿的地方去。有的时候呢，有个错误的感觉，就是那次保罗才看到这个异象。我自己了解是说，保罗一生都清楚神的带领，那次不过是把那个经验写出来，不是每次都需要一个特殊的指示才知道所走的路。他按照所得的启示，他会走当时那条路，直到神为他预备另一条路来走。很多年轻人都需要问这个问题，我怎么知道神要我走什么路？意思说，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？我怎么认识神的旨意呢？他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走每一个走条路，每个决定都要清楚神的引导，当那个心是好的。但是小心呢，神很少每一个决定都为我们开路，每一个决定都要我们做事情，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。反而呢，他给我们一个范围，一个范围。这个范围就是我们当初那种的感动，圣经上的亮光，慢慢我们找出当走的路来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地图？当时走那条路是什么路啊？旷野路。旷野的意思就是没有道路的地方，他们是凭信心走这条路的，没有鲜明的标志，只清楚那个方向是什么。不知道你们有机会到农村去找人没有？我因为以前是宣教士，我们的教会有的是在农村的，美国农村的地方，每次回来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呢，我常常走错路的，城市里面比较少走错路，农村就多了。农村地方呢都是田，马路没有标志的，停下来问个农夫的时候，我要到某个地方去，他说你往前走大概一里半吧，往右拐，想左走两里再向右走一里。 You never miss it. Okay, I miss it every time. 他说 You never miss it, I miss it every time. 他们说这么简单吗？不需要纸牌，不需要我们标示，你会找到了。我常常就找不到，那是小事，还在美国这个地方还可以用英文啊。当时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呢，没有地图的，神只给他们一些的印证。什么印证呢？十大灾，记得吗？最后那个灾呢，是把长子都杀死了。以色列人的家庭的长子不被杀死，因为他的门框门楣上面呢有羔羊的血，天使灭灭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逾越过这个地方，就是逾越节那个开始。他们都经历到神的信使了，就是神吩咐你们出去，我给你们看到我的能力，我给你们看到我的信使，我会保守你的，就那个印证。他们就出来了，带很有限的东西出来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到红海怎么过去呢？神啊，你带领我们向那个方向去，前面是红海啊， 怎么克服这困难？很容易犹疑，对不对？我们清楚神要我们做这件事，但是前面就有很好。神说不要紧，我会开一条甘露给你走过去。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没可能的，没可能的。神说我在红海当中会开条路给你走，我要把那个海水分开，让你们在干地上面走过对岸。够了吗？走过红海以后是不是一帆风顺呢？是不是？你看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不是，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，容易忘记了。经历过十灾那种的保守，经过红海平安渡过那边，前面还有路要走，前面还有问题发生的。有的教会建堂之后呢，差不多觉得是经过红海，有很多教会建堂之后就分裂了，很多的问题。当他建完了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过红海了，堂址都有了，以后没问题了。对还是不对？不对，不对。这条路还有挑战呢，还有高山，还有低谷，你还要过去，还要克服这些困难，到前面神为你指定的方向那边去。有的人信主之后也是有这个感觉，神啊，你把我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感谢主，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了，以为以后就没事了，以后就一帆风顺。那知道呢，一信主之后更大的挑战来了。昨天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们的敌人不会睡觉的，他就看着你啊，你睡了他就不打扰你，你站起来要走了他就来了。你说我的信心放在冰箱里面，到要上天堂就是拿出来用，魔鬼不会理你的，你平安走那条路吧。你说我要站起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魔鬼你的敌人就来了，他用各种的方法拦阻你要走这条路的，很容易使得我们容易放下我们的目标。以色列人给我们很重要一个提醒，因为在走这条路上面，他们怀疑他们的神，使到他们当时离开埃及的没有一个人进到迦南美地，除了几个人例外的加勒、约书亚，其他都说我们不信神要带领我们走这条路，我们不相信神是信实的，我不相信神会供应我的需要，我怀疑神。当时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了，因为这个怀疑，他们走了多了多少年呢？40年。路是走了，但是我们能够达到目的地，多么可惜，多么可惜。在这条路上面，我们要坚持好好的跟随主的引导。神没有清楚给我们的计划，但是他有他的计划，不一定是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计划。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没有 AAA 的地图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晚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带领他们呢？火柱。白天呢？云柱。原来 GPS 这个东西不是这么新的东西啊，这么早就 GPS 了。神说没有地图没要紧， GPS。 当你走错的时候，这 GPS 会说 recalculating，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你们都用 GPS。走错路 GPS 会想的 recalculating。 神的仆人常常提醒他们错了，走错了， 回到神的要求当中。你违背他吗？还是会说 recalculating？ 神多次的呼召他们再回来，多次的呼召他们回来，神没有放弃他们的。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。今天呢，你说没有火柱啦，没云柱啦，怎么办？诗篇119篇105节，什么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？什么？什么是脚前的灯？神的话。这里有吗？云柱火柱就在这里，还有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带领我们当做的事，当走的路。我常常有这个很深的确定的信念，当一个人真的虔诚的要走神要他走的路的话，神一定让他知道。当你虚心诚恳的跟神说，我希望你带领我走我当走的路，他一定会带领你的，他不会让你走冤枉路，他要带领走应当走的路，也给你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云柱在火柱在哪里呢？好好去研究这本圣经，这是一个范围，这就是一个范围，不是一个清楚的指示牌。说我不赞成有人找神的带领的时候他闭着眼睛一看，神啊，就是你的旨意，一指那个字如果错的还是不是，再来一次，那不是神的意思。所以甚至对圣经的了解呢，应该是整全的了解。明天我会讲多点这点。神的带领是个范围，当你从这圣经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你自动的知道什么事是讨他喜悦的，什么是他不喜爱的东西，不需要问了，很自然了。因为你了解圣经那个基本的方向、基本的原则、基本的教导，你自然就说这是正路，走在其中。我在罗省牧会的时候，有段时间我就跟志士们有个读书的时间，就我们当时就一个月开一次的执事会，七点半钟就开始来了，他们同工都来了啊，吃早餐，七点半到八点半吃早餐啊，他们都带些东西来，师母很多时候预备一些早餐啊，吃完早餐呢，八点半到九点半就读书了，读书，读什么书呢？神对这个教会的长老执事们的要求是什么？我们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读那本书，这段时间从早餐到读书那段两个小时，同工的配偶都被欢迎来的，九点半他们就离开，执事同工就开会到十二点左右。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啊，原来是这样做法的，从使徒行传我们慢慢去看，看到这个教牧书信，神对这个长老执事教会领导人的要求什么，我不是一言一言堂那种的做法，我不是、哦、我说主任牧师你们听我这样说，我说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后来他们甚至不需要我问我问题，开会的时候呢，自然就说大家很像很同心，就说这是正路，就是这条路，越来越少那种的争辩了，大家都从神的话语看到他们当走的路。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高兴，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差不多是多余的，我不在他们也可以做决定了，我很放心的离开，因为他们不是很狭窄的找一段的经文支持他的看法，另外其实也找另外经文支持他的看法，永远就会辩论下去了。有的时候夫妻发生那个口角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坚持我的看法是对的，他说他的看法是对的，好，我们看看神的看法怎么样。大家都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呢， 那条路就好走得多了，可走得很远很远的。圣灵今天也很活跃的圣灵，他常常在带领我们明白神的话语。所以说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一方面要信靠依靠圣灵的带领，圣灵带领也不是那个主观的感受，而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当走的路。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，马丁路德常常提醒这话，他说一方面我们坚持圣经的看法，另一方面要信靠圣灵的引导，双管齐下。说圣经那个结论不是单单靠学术那个研究得到一种的结论就够，而是圣灵的光照使我们大家共同那种的明白，所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更清楚了，大家都依靠神的带领。第三方面，除了我们认定方向紧紧跟随主的引导，我们还要坚持到底，我们要坚持到底。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，好几次他要走回头路，他说前面的路不好走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回去吧，没什么，没有水喝，没东西吃，埃及多么好。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有时候信主之后，哎呀，信主这么多挣扎，还是不信好了，还是回埃及好了，那边有葱油饼啊，那边有牛肉粉，什么都有，旷野什么都没有。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呢，很容易要放弃，很容易中途放弃。神有没有看顾他们呢？有，把那个玛拿赐给他们，吃了第一次吃得很新鲜，对不对？吃了吃的话，那个玛拿厌食症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神啊，我们不能够吃这些东西。当我们第一次经历神的恩典，何等的宝贵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，感谢主给我这个团契，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教会。来了来了，一段时间后来就患了教会麻烦症。或者这团契厌烦症什么都来了，开始抱怨，开始抱怨，神不喜悦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的恩典是平常的东西，其实一点都不平常，一点都平常，那都是恩典。开始侍奉的时候，很多雀跃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感谢主的机会，这团契的资源啊！感谢主的机会带领唱诗，也有机会施情为教会服侍。感谢主给我机会做执事，感谢主给我做传道人，给我机会做牧师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常常看到神学生来的时候，很兴奋的，神竟然拣选了我做传道人。虽然父母反对，我也来了，非常高兴。到毕业的时候开始惊恐惧了，他说教会的执事人会吃人的，哎，怎么可以去呢？本来是个恩典啊，可服侍教会，他说不要去，那长老凶得很啊，不能够去那教会。侍奉了慢慢一段时间，侍奉他的生命慢慢枯萎了，本来是个很高的荣耀，变成一个很重的负担。我见过好多位这类的传道人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不是因为困难了，我们就以怀疑神当初那种的带领。现在那个宣教的工作呢，最普遍、最受人欢迎的是长宣还是短宣呢？你们看怎么样？长宣的短宣，短宣。我跟师母，我们开始做宣教士，就是我们的大概是73、74年那个时候，我们参加那个播道会的宣教部啊， 他们差派我们到香港去工作，但是我记得还要签一份的证明书，我终身摆上要做宣教士，他们才派我出去的。现在如果你有那个要求，没人去了。现在摆上什么呢？一个月、两个月，甚至 one term。现在的宣教士我们看到也有点可笑，就是说他没去到说我要筹备钱给我到那边去看看那个地方，看完回来再决定要不要去，回来呢就找别人支持等等啦。去了一特特个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就回来了。跟我们同时间到香港做宣教的还有好几位的年轻的夫妇，那个时候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唯一留下来的，很多都离开了，一个 term, two terms, 觉得很长了。这条路跑到尽头呢不容易。我们自己也曾经灰心过，曾经考虑回家去了，不走了这条路。很多问题不是当地的压力，也不是工作的压力，而是同工的压力。很可惜。同路人为什么彼此没有支持，反而彼此的攻击呢，使得很多人气馁灰心。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挣扎，挣扎是正常的，挣扎后你的决定呢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回到美国来，我们跟孩子们他们说他们还小，我们说我们 we're going home, 孩子们当然高兴啦。 going home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熟悉的地方啦，有自己的朋友啦，自己亲戚等等。那么到惠肯那个时候做住那个地方，我的小儿子就问我 Daddy Are we home? Yes, we're home. How come I don't know anybody? 我差不多要掉眼泪。他说 Are we home? 我说 Yes, we're home. 我们从美国被差派过去的嘛。他说 How come I don't know anybody?他觉得很孤单，我回来有这个期望啊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当时我就想了，还要不要到宣教工厂去呢？我的儿子没有个地方他叫做家，我们也没有个地方叫做家，这条路还值得走吗？当我们孩子跟别人孩子比较的时候，他们有那种的安定，我们的没有，值得走吗？神的爱再次的激励我们，还要走，还要走。后来孩子都长大了，我有一次就问他们 Have you ever regretted being missionary kids? 你做宣教士的孩子们有没有遗憾呢？他们三个都说 No, never. 心里面得到很多的安慰，神会补足的。我们觉得缺少的地方，神会补足。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肯定有问题。你会坚持神要你走这条路吗？还是要放弃？保罗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保罗有没有困难？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讲到别人要比较啊，使徒保罗跟其他的使徒，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。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，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吧？二十四开始。
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次，监狱 坏三次，一昼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台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
第二十八节说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我们这里的众弟兄姐妹，有什么人经历跟保罗的比得上吗？我们做了宣教士30多年，我不敢说我有10分之1，甚至没有50分之1，没有1%那种的经验跟保罗一样，有什么好埋怨的呢？这条路是难走的，保罗没说他这条路是容易走的，他也说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谢谢。但是他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。当你不看重你的性命的时候呢，没有什么事是值得怕的。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些不顾性命的恐吓分子。看到他们的厉害吗？不以性命为念的时候呢，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。保罗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最后一站保罗在什么地方呢？最后一站在哪里？翻山越岭，遭过很多的苦难，就还在监牢里面等候审判。他会怀疑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吗？神啊，你带领我，我看到天上的异象，为什么这终点就在监牢里呢？他没有怀疑，他只说，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，我不跑完了，监牢里监牢外不是问题，我跑我当跑的路。当时的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人在我身旁，很容易向神抱怨，神啊，你带领我走这条路，为什么最终只有我这个人呢？同路人到哪里去了？但是主对他说，我就在你身旁，我就在你身旁。保罗知道的，人都离开了，有主在我身旁，这条路没走错，与神同行，最终他也在那里跟我一起，没走错，没走错。当你有这么人拥护你而神不在当中的时候呢，这条路肯定是错的。我不是说我们走这条路最终呢一定是孤单的，不一定，保罗那种的考验是孤单的，但是他清楚知道神就在他身旁，给他鼓励，给他安慰。我们今天侍奉的时候也常常纪念，记得这句话，甚至没人在我们旁边，被人误会，被人批评，被人排斥，不要怕，神在你身边就够了，神在你身边就够了。我好像以前讲过这个故事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讲过。一个老宣教士从非洲回来的时候，刚刚这个罗斯副总统也在船上，船的靠岸在纽约那个地方，就很多人在欢迎他，说哎呀这么好，我在做宣教士这么多年，总就回来了，众人都来欢迎我了，感谢主。他到外面看的时候，原来欢迎的不是他，是罗斯福总统。那么人都离开的时候，他站在甲板等候来接他，人都来接他，没有人来。他望着天在掉眼泪。 他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，这几十年都过去了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葬在宣教的土地上面去，我一个人回来，为什么回来没人欢迎我呢？在那边掉眼泪，为自己个人可怜。突然间好像听到一句话，那句话说，我儿啊，你还没回家呢，我儿啊，你还没回家呢。斯提凡为主做见证，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别人要把他打死，没有人拿了石头来把他打死，就像他最后那个时刻，短短的一个生病而已，短短的生命而已，他抬头看看什么呢？看见耶稣站在天父的右边，耶稣站起来欢迎他回家，耶稣站起来欢迎斯提凡回家，他心里面就有那个安慰。 That's good enough. 生命不在乎长短做什么事，而是我们走当走的路，把它走完了，把它走完了。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息的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做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，可能是肮脏，可能被刺伤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何等的佳美，何等的佳美。在诗篇也讲到一个朝圣的队伍到锡安要朝见神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但是他们认定他们的方向，他们手拉手的走这条路，力上加力同到西安，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我们都是同路人。这条路当我们手拉手走的时候呢，越走越有力量。不要忘记，旁边那个人是我的同路人。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记得吗？谁啊？魔鬼是我们敌人，旁边那个不是敌人，那是弟兄，那是姐妹。我们就站起来手拉手，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吧。你旁边如果没有人靠近一点啊，手一定要握其他人的手好吧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这时候就看到我们这一群的信心的群体，求你这个时候就垂听你的仆人的祷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走你当走的要他走的路，帮助每位弟兄姐妹要跑进他们当跑的路，愿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把你的教会建立起来。我们曾经经过流泪谷，但是你都带领我们经过了，我们仰望前面的道路，不要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不要违背你建立这个 CCMC 的目的，就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见证人。求你怜悯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跑前面当跑的路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